意大利帕多瓦，乔托与史格罗维尼礼拜堂，从神到人的转捩点。大部分的旅行者在意大利北部的时候，都会不小心跳过了帕多瓦，毕竟名声响亮的威尼斯就在不远处。在时间有限的旅程中，这座优美的艺术之城往往就被忽略了。被忽略也是好的，这样我才能带你避开喧闹的人潮，享受这座奇妙的城市。在这里，走过中世纪的人们开始意识到人才是生命的主体。他们并未弃绝上帝，但他们的视角开始转变，从天空逐渐下落，落在凡尘，落在你我的身上。乔托就是改变这一切的先驱者。读研究所时，老师要我们去寻找一个地方，在那里可以想象自己伫立在时间中，贯穿人类所有的情感。于是我找到了帕多瓦，在这里遇见了乔托。他透过朴实无华的笔触，向世界歌颂人的心灵。在乔托之前，中世纪的艺术作品纯粹是神迹的展现，画面中的人物缺乏情感，面无表情，他们都只是构成事件的道具。乔托的作品让我们相信，生命的救赎就存在于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当中。真正的伟大，就是在熙熙攘攘的红尘里做一个平凡自在的人。这位伟大的画家达文西称他为艺术之父，没有他的启迪，很有可能就没有文艺复兴。或许我们还要在黑暗中摸索相当的岁月，才能走出中世纪的幽暗。帕多瓦是座典型的文艺复兴之城，全世界第一座研究用的大学植物园就坐落在此。以往，植物园只是修道院中对伊甸园的模拟。大学植物园是人类史上第一次，为了探索知识而建立一座植物园，一座活生生的百科图鉴。这座植物园也在1997年被纳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梵蒂冈钦定的天主教八大圣堂之一，当地人称为 IL Santo 的圣安东尼圣殿，也在帕多瓦的市中心。听说能为噩梦连连的信众守护他们的睡眠。古城中景致优雅的帕多瓦运河连接了20多公里外的威尼斯。文艺复兴时期的雕塑大师多纳泰罗著名的青铜骑马巨像加塔梅拉塔也位在帕多瓦市区。再加上拥有欧洲最大的室内空间，无与伦比的市政厅，帕多瓦到处都是让人惊喜连连、兼具巧思与奇想的艺术珍品。14世纪初的帕多瓦已是一座富裕的手工艺之都。乔托接受了富商恩里科·史格罗维尼的委托，为史格罗维尼家族奉献的礼拜堂绘制湿壁画。当时这个家族是意大利北部著名的金控集团。说史格罗维尼家族是银行家，其实是抬举。他们的营运靠的是高利贷。在宗教氛围浓厚的中世纪，放高利贷是不可饶恕之罪。圣经里明文写着，以钱套利的人，即使骆驼穿过了针眼，也不能上天堂。著名的诗人但丁在《神曲》中，也将放高利贷的银行家打入地狱的第七圈暴力之环，与毒神者与鸡奸者一同放逐到无边的炽热沙漠中， 接受火与烧灼的惩罚。恩里科为了替过世的父亲赎罪，也希望为自己的死后担保，花了大钱捐献礼拜堂，企图洗清史格罗维尼的家族所犯下的罪愆。就在罪恶感与下地狱的恐惧驱动下，艺术史最伟大的湿壁画创作出现了。这37幅湿壁画最令观者感到惊心动魄的就是眼神。中国传说画龙时不能先画眼，以免点了睛的龙活起来飞走。乔托笔下的人物就像是有了生命般，借由画中人物的眼神流转，呈现出人的际遇。虽然画的主题是耶稣家族的故事，但我们看见的并不是神的显圣，而是人复杂的情感面。我相信在乔托心里，他对神其实是存疑的。他对自己所属的时代借由画作留下了隐晦而震撼的挑衅。他认为耶稣是人，乔托是第一个站在人的角度看待耶稣的画家。我是一个坚定的不可知论者，我所相信的一切始终与超验的宗教背道而驰。在我个人的想象之中，所有存在的一切都有个不能解释也难以想象的开始。这样的初始远离了宗教，甚至也可能远离了科学的臆测。在信仰或者说是相信这条路上，我与中世纪的上帝信徒可以说是坐在同条方舟上，却各自面对着不同的星空。不过我相信最纯粹的信仰就存在于最纯粹的事物中，我也相信信仰的核心是最纯粹的爱与相信。史格罗维尼礼拜堂内，乔托在左右两面的巨墙上分别绘制了圣母玛利亚与耶稣的生平。你知道耶稣是无原罪受胎，但他的母亲玛利亚又是如何出生的呢？我们在这面湿壁画上看见玛利亚的父亲圣约阿西姆与母亲圣安妮，他们已经结离数十年，却一直没有子嗣。在当时没有后代可是一种罪呢。因为有罪，所以上帝不赐子嗣，没有子嗣也就是罪人的象征。有一天，圣约阿西姆带着羔羊到圣所去献祭。由于罪人的身份，遭到祭司无情的拒绝，被赶出圣所。圣约阿西姆垂头丧气地走在路上，他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一辈子行得正坐得端，却必须受到无子嗣的惩罚。乔托刻画了圣约阿西姆被逐出圣所时的景象，他神情落寞，而一面走来的两个牧羊人则斜觑着眼，脸上满是轻蔑。你看那两个牧羊人正在互相使眼色，哎，你看就是他了，那表情多么的机车啊。看到这里我忍不住笑了出来。虽然这是个很神圣的故事，但乔托的笔触实在太传神，把人性中的讥讽与嘲弄表露无遗。圣安妮得知丈夫被拒绝献祭，圣约阿西姆只能伤心地在荒野中自行献祭，依旧虔诚地向上帝祈祷。在向上天祈求时，老态龙钟的圣安妮虔诚的目光满是哀恳，而天使则努力地将身躯挤进狭小的窗口，那身体的姿态正诉说着 我听到了，我听到了。乔托以细腻而幽默的笔触，鲜活传递了画中所有人物的情绪与眼神。天使告诉这对老夫妻，只要在耶路撒冷的金门相会时接吻，就会怀孕。虔诚的老夫妻依照叮嘱来到城门口，在画面上，圣安妮老迈且笃定地在众目睽睽之下将嘴唇凑向丈夫，而围观的群众脸上则满是等着看好戏的善笑。两人无畏世俗成见，在五味杂陈不怀好意的目光环视下，依然坚定地亲吻着彼此，完成了上天的许诺与考验。在灵里的见证下，圣安妮无原罪受胎，玛利亚于焉诞生。乔托的动人心处，不是他呈现的故事情节，而是画面中的情绪具有强烈的渲染力，让看画的我们感同身受。在另一幅壁画《屠杀婴孩》中，母亲们眼睁睁看着襁褓中的孩子被士兵抢走，他们惊慌失措，看见长枪无情地刺穿孩子时，他们歇斯底里。还有抱着尚有余温的婴儿尸体，母亲们所流下悲痛的泪水，这滴眼泪带给我强烈的冲击。这是艺术史上的第一滴眼泪。在此之前，绘画里所有的情绪表现都是内敛、含蓄、不轻易表露的。单就画中人物的脸部表情，我们无从判别他们是欢喜或是悲伤。真实世界的真情流露，开心时放声大笑，伤心时痛哭涕零，焦虑时愁眉苦脸，惊吓时手足无措，在画家的笔下几乎是一样的。乔托将人的七情六欲、喜怒哀乐完整在画面上呈现。对我来说，乔托就是希腊神话中的泰坦神普罗米修斯，将真实的星火从天上带到人间。从此以后，艺术的世界就被乔托所点亮了。乔托让我体会到了勇气，一方面是画家挑战时代桎梏的勇气，一方面是画中人无畏人言，勇于坚持信仰，直率表达情感的勇气。我检视着自己从小难以克服的自卑感，希望被别人认同，希望被别人肯定，却也因此脆弱，因此受伤。我可以直率地表达自我吗？在表达的时候，是否能坦然面对那些质疑与嘲笑？你坚定地望着我，微笑着点点头。嗯，我想我可以的。